杨的带领，我们新年哈，2019年又开始了。
对。
刚刚的感谢神的歌还记得哈？你们跟你边上人说感谢神，你在我边上好吗？
好，感谢神，感谢神。
这个我记得每年开始的时候，我都会想到说，新年又来了，所以就想到一元服事的时候就万象更新了，总是想到这件事情，心中总是有一个愿望，好像要有一些新的变化一样。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作文的时候，很喜欢说，在作文一开始，一寸光阴一寸金，然后呢，一寸金难买
寸光
阴，寸光阴忘了。小学就写的文章，后来慢慢到初中了，就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光阴如梭，光阴似箭，哇，那是好像稍微多一点。然后再加上说，往前一看一片惘然，往后一看不见了，然后又觉得心中又是一个怅然，到底在干什么？哎，初中好像知道这个，现在回想到现在，我还在说同样的话哈，一年就这样过掉了。往前一看，也不知道前面要怎么做计划；往头一看，好像时间也一下子浪费掉了。再一想，哎呀，又要重新做一个计划。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我想在这个时候，新年的已经开始了，我们新春的春节还没有开始，所以我们想一想看，新年立志，到底神有什么给我们一些特别的启示啊？那我觉得这个。好像因为大家都有同感，每年就像过去，所以新年立志在美国好像是一种当务之急，好像你必须要做的。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有多少人已经在今年已经做了一些计划，有没有？有啊，哦，不错了。做计划的感觉怎么样？去年的计划有没有完成呢？因为这些计划我们都在做。而且一边做一边想想看，哎，过去的做的结果又怎么样呢？因此今天我就选这个题目，所以我是来跟你们谈心的。我们呢一起来切磋一下，用一些神的话语来思想我们今年这个年度怎么样可以活得更有意义，怎么样使得我们的神更喜悦。那我们在新年立志的时候，我们今天已经读了经文了，我想从三个点切入。第一个好像是问句啊，人生需要立志吗？我想答案应该是需要的。等一下我们试试想看为什么，然后如何立定志向呢？然后怎么样立的志向就可以成功功成？所以我们今天来试想一下。当然结论我们刚刚有读这个经文，意思说希望神来指教我们如何数算，同时希望我们可以得到智慧的心，可以早点的知道如何如何的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来的父神，我们匍匐在你面前，让今天你的话语亲自在我们心中扎根，让我们在新的年度2019年，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得有意义，在你的国度中得到你的喜悦，更是让我们的家庭得到你永远的祝福，使我们的孩子亲人都是看到平安喜乐，国度里面被你造就。今天就让你的话语向我们每一位在心灵的深处亲自跟我们说话，将祷告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
阿们。那我们先从人生需要立志，让我们来思想一下，然后我们再思想怎么样定，怎么样可以做到我们所定的志向。我从网上去查了一下，因为变成大家好像过年的时候总是要想一下到底今年有什么 New Year's Resolution， 对不对？新年有什么例子。我网上查了一下，哇，第一项最多的啊，体重要节制，三高要降低。我想大概过了新年大家都吃得很畅快啊，那总是要开始要思想一下，哎，这是网上占第一位的，大概是过了年度可能生活它比较好一点，以前都觉得哎呀希望今年可以多吃饱一点，现在不是这个问题了，希望体重可以节制一点，然后总是要多多运动啊，少少的荒宴啊，所以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好像这一项好像也变成大家很注重的一项，然后呢，哦，就开始更严肃一点的，希望关系可以改变，不管你是边上的人、夫妻、对儿女，甚至亲人，甚至于这个关系好像总是觉得琢磨不到，很难真是抓到。你如果你心中觉得想对对方好，可是这关系真的变好了吗？而且希望可以多宽恕多宽容，我不知道这饶恕宽容，所以我想这好像也是在网上很多看到的。那另外一点再去看的时候，好，要爱惜光阴，要有智慧的去运用它。所以你看这个从网上的点击率我来看的话，好像从身体开始啊，然后慢慢慢慢讲到关系了，然后就开始讲到哦，要爱惜光阴。我看到中国圈子里面还有说要少看一些韩剧啊、连续剧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决定啊？看来看去都是差不多，所以决定也要稍微爱惜一下光阴，智慧应用。这是网上看，那我在教会里面，我一些传奇的朋友，我就问他们呢，学生族群呢，就说有多课少，活动近啊，这真是，今年的学生都很喜欢这一道啊。然后工作族群的话，钱多事少，离家近啊，这是每一个都在求的，希望好好的改进。退休的族群的话是睡觉睡得多一点，病少一点，医院近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道理。那我想这个在我的朋友里面，我也常常谈这些事情啊，都觉得哎，新的年度，哎，有些刚刚退休的人说，真的要睡觉睡多一点，病少一点，然后医院要近一点，都开始注意这个事情。那我想，另外一个角度，一方面我想知道我们到底怎么励志，这是网上刚刚看到的。同时呀，网上又看到说，哎呀，成年人大部分有50%以上都有做新年励志的决定，所以刚刚看每个人都已经做了决定了，是不是？那我们来思想一下，有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这一年你觉得是之后去做，试着去做，更不要说做成功了。网上有这样子，一周以后有1/4就忘记了，所以说现在你们是如果上礼拜立的字的话，这里边可能只有75%人还记得啊，还想着去试着去做，然后2周以后只剩下70%左右了 ，OK， 然后1个月以后哇64%，6个月以后已经低于50%了，是不是？到年底的话10%哇，这样讲起来就很少有人真正按照他所立的字真正做到年底。这段年初又重新来了啊，我们就是这样子来来去来去去，觉得日光下没什么新鲜事啊。可是今天彼此来激励一下，我为了这个事情我自己回想了，小学就已经知道哇，一寸光阴一寸金，就觉得时间要把握住，对不对？然后年纪大一点就觉得哇，怎么往前一看不知道怎么办，往后一看时间又跑掉了。所以现在呢，你我是怎么样的光景呢？所以我们今天思想一下。所以我们励志的时候有些无奈，刚刚你们读的经文都有了，我们很多事情好像度过了以后就好像一声叹息的样子就过去了，这叹息有点无奈的意思，好像你可以做的也是蛮少的，做成的更是寥寥无几，可是你很多事情需要改变，可是时间又那么快，人生又那么短，70、80一下子到，不但如此，你可以把拿出来好好的夸一下，说哎呀还有一天可以跟大家谈的事情的话，都是老苦愁，对不对？转眼成功如飞而去，然后发现很多事情不只是没有成就，而且感觉有一些遗憾啊，这些愤怒啊，这些诠释啊，都是表示说有时候你做没有做得很好，觉得有些遗憾，应该可以更好，然后所以我们最后是求神来教导我们，指教我们如何数算我们的日子，可能我们数算怎么去过，你的方向可能有错误，同时呢可能我们的智慧还不算是真正的智慧，所以常常你觉得的聪明智慧最终真是如飞而去，没有价值。所以我们今天发现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因为神又说在日光下没有新鲜事，在日光底下大家在这如果这样生活的话，一年一年就这样一下子70、80一到一看，可以经花的人就不过是劳苦愁烦，也是蛮可悲的，可是呢觉得这好像也是一方面的在日光下的成就之一，你忙忙碌碌过了一生，可是呢现在我们希望抓住看看有什么值得我们好好思考 怎么样改变今天我们的思想一下。所以呢，我们要思想一下，首先没有立下名就放肆，这是圣经里面的箴言里面所说的29-18节，表示说如果没有一个方向的话，我们会放肆，表示说按照你的私欲去行，开始放纵起来，最后达到一个不好的结果。所以放肆是一个，当你没有方向的时候，你的就没有集中你的能量或者是爱心，你的光阴做一件值得有意义的事情，那最后一定是乱七八糟。然后第二点呢，如果说是有错误的方向，箴言16:25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让我们要警醒。第一个是没有意向，比方说哎呀就这样过，按照你心中的喜好去过，最后说我们的名会丧失，按照你的旨意做到最后是无法无天，表示说没有意义的。可是如果有错误的方向，最后走走走，一生走到最后发现啊，这条路是绝路啊，死亡之路，再回头有点觉得太遗憾了，觉得已经是太晚了。所以我们现在神说还来得及，在箴言的就第一节里面29:18，神给了我们一条路了，说是如果遵守律法的，唯遵守律法，比方说唯一去遵守律法神的话语的话是有福的，表示说在这些所有我们要做计划又可能有错误的计划之中，这意向就是神所指导的路。所以说有一个方向，遵守神律法变为有福，所以意向是由神的启示而来。所以箴言29:18，那个意向的意思不是说你做一个梦觉得哇神要我这样做，或者是看看大家怎么做你这样做，就是叫做真正的意向。意向的意思是神的启示的意思，英文叫 revelation， 表示说原来神把一些要我们做的方向给了我们，只是我们可能还没有觉察到，甚至于还不愿意往那方向走。所以如何有福呢，表示说这个立志是有一个方向性的，不是说你随便看看别人怎么做你就要去做，而是说遵守律法变为有福。所以把这些摆在里面，我们醒思一下，当作我们往前走，可以当作一个提醒，也可以当作一个参考。那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这个放肆，它用的原字表示说你没有任何节制的意思，说你会越来越走迷失的。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私欲的关系，我们里面很多自己的私欲。所以圣经在罗马书1:21讲，他说我们虽然知道有神，可是不把神当作一个荣耀的一个方向去荣耀他，也不感谢这位神，因此这个人呢就慢慢的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慢慢对于一个方向，对的方向就开始麻醉麻痹掉了，你没有任何感觉了，那因此变成虚妄昏暗，慢慢的淡下来，你就慢慢的失掉了方向。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知道的话，原来神在提醒我们，以弗所书4:22，我们为什么我们有些觉得自己有些习惯不好，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私欲的迷惑。你知道我们的私欲常常是好的东西，保护自己，甚至于为了我们自己上进，为了我们以后可以过得更好，所以里面有个私欲，神摆在里面是有它的意思的。而这个私欲如果用在自己放纵的方面的话，会迷惑我们，然后慢慢我们这个人就慢慢变坏。所以放肆表示说我们按照自己私欲就随便去行的叫做放肆，是因为第一我们看到有神，可是不去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慢慢就麻醉了，慢慢就忘记了有一个方向性。第二个就是说因为里面的私欲整天在里面搅扰，最后你就迷惑，这个人就慢慢变坏。今天等一下我们要谈很多这方面啊，其实好重要啊，不但重要的你我本人都有帮助，你跟边上的朋友有帮助，你的孩子都是这一篇，实际上你的神借着年初用他的话语来劝勉我们每一位，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如果愿意的话。 第二个原因啊，放是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属灵，我们有三个敌人呢，在边上经常的攻击我们，影响我们。可是这三个敌人很厉害啊，我们原来早就败掉了，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信他，信这位神，使得我们活过了？因为我们过去已经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是因为这属灵的三个敌人呢，经常把我们打败。我们有时候还不知道，可是我们被打败。那我们要思想这三敌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今世的风俗。今世风俗，什么叫风俗？就大家一起过，然后出来的一个形态，大家都非常认同。既然我们人走以为是正路，最后是死亡的道路的话，那表示说大多数人如果随便这样走穿路，一定是死亡的道路。所以世俗风俗一定是走向一个败坏的道路。信不信？我现在越来越信这样。而且刚讲，如果是没有方向的话，没有意向的话，一定是变成一个迷失的、放肆的。那这个原因，比方说，假如说世界上大家是按照自己私欲去过，最后那个环境本身就是风俗，使得我们败在里面。所以我们注意要警惕啊，不是外面的风俗怎么样就要去做，因为外面怎么样去做，只要这些是没有方向性，又是定错了方向，这个风俗都是败坏。第二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邪灵，或者是这些不好的邪灵的影响，甚至于撒旦自己的影响。我们有时候觉得这个好像话，怎么可能？现在科学时代还有这种吗？神是灵啊，不要忘记掉。还有天使，天使是为了保护我们信徒，所以圣经上讲的不只是我们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是有灵界，因此有邪灵的影响。有的时候我们要多祷告，不是光在看到眼前事情做决定就可以成功，因为还有邪灵的影响啊。这个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多讲一点。第三，肉体的私欲，讲到我们自己，每个人自己里面私欲，私欲就是你自己的 self ego， 表示说你自己想有个自尊心，可是自尊心过火了就变成自私心，自私心过火就变成有贪你的私，因此要侵犯到别人。所以很多很多肉体的私欲，当你放纵的时候，就开始造成你放肆的问题。所以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属灵三敌，今世的风俗，掌权空中掌权，为什么掌空中？灵界的事情的首领，也就使得我们心中开始有悖逆的心的影响。我们有时候觉得莫名其妙，我们心中就开始对神的道那么好的东西，我就开始不喜欢，甚至想反叛。哎，就是这个，因为空中掌权的首领，使得上现在悖逆之子，就是说你开始背叛神，这些人心中的影响是因为邪灵的关系。圣经里面有好多经文都讲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主日学的慢慢可以讲到这个。你像扫罗，你像甚至于过去的大卫，被这个他的私欲操纵的时候做出事情，都是这样。OK， 好。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放纵私欲而贪行无悔啊。你知道，当你放纵私欲的时候，其实就好像你在拜偶像，你开始拜到自己里面想的东西了，把神取代了。当你这个时候发生的时候，以弗所书真的提醒我们，这边你们看得清楚吗？你们念一下可以吗？来。
现在有如此些的时候，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全虚妄的行事，他们心地分裂，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都因其是无私，心里刚硬，良心既然碎碎，就放纵了私欲，贪行笼统的无畏。
这三节加在一起在提醒我们，当一开始我们对神的事情开始不注意的时候，昏昧虚妄的心开始做事的时候，这时候心里就开始昏昧了，开始跟神的生命就隔绝了，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自己无知，表示说就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也不知道神的事情到底在什么地方了，完全都放隔绝了，就开始跟神隔绝，而且心里开始刚硬，听到神的话也没什么动力，也没什么影响， 以前听到神的话，哎呀，好扎心啊，我真的好像宝贝一样。可是慢慢慢慢，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这时候良心就开始上进了，就开始放纵私欲，开始贪心化，那是贪得无厌了，变本加厉，就越来越糟糕。所以说，放肆的原因，这三点越来越厉害。就这边一个图片，就好像说是，当你心中开始不把神当作神的荣耀去看，又开始对神的话语开始不注意，不感谢他，这时候里面虚幻的心就出来了，昏昧心开始出来，慢慢慢慢你跟神的生命开始隔绝了，那开始无知，表示说你对神的真理已经没有任何感受了，心刚硬不改变了，良心也上进，这时候就开始放纵贪心，哇，变本加厉，人是这样子想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然后我们在立志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立定志向还有那么多的要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第一点讲了，必须要立志，因为什么？不但立志，而且要立正确的志向。所以我们不立志、立志都要注意到，是一个无奈的事情。你不立志没有方向，当你立志必须要立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因此我们想到啊，该怎么去立志呢？所以我们等一下两点就开始提到说，怎么样去立一个正确的志向，然后最后可以做到。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年有一个新的开始，来思想一下为什么过去做不到，为什么过去立的志向不是那么正确呢？因为这个意向是要神的启示而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神的话语，神的亮光让我们知道，然后知道是一个方向性的，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所以我们今天就开始来思想一下如何立志。首先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一样事情，原来立定一个正确的目标还不太容易。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我们一起念一下这句经文，来，请。
我想念人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得你一家人的这个得水自卫的未必的粮食，民间的未来的资产，领导的被别的企业所领导重任的是在乎当时的地位。
传道书里面这句话反映的神好像一个爱心，他把里面最好东西讲给我们听。他说日光雨下有这样一个道理，所领导众人呢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表示说你就算当时你的所有的时间你的机会全部都抓到，可是神定了一个定律，快跑的未必得赢，力战的未必得胜，很多很多下来，这是神所定的，很奇妙。你当时刚开始看的时候，你第一个直觉会感觉到为什么神会定这条定律呢？快跑为什么不应该就赢呢？力战为什么就一定得胜呢？有智慧的为什么不能够就得到粮食？你一定会想到说为什么。其实这是神极高极大也是永远的智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说要定志向，对不对？立志，人的私欲的关系，你一看到这些经文你会想，我的志向一定要立到说我一定要赢嘛，对不对？我一定要立到我一定可以得胜嘛，而且我一定要得到粮食嘛，我一定要得到资财嘛，对吧？人看到这句话一定觉得说我的目标是在得胜、得赢、粮食、资产、喜悦，对吗？这是我们人很直接，也是心中马上就想到，这是我们的方向，对吗？啊，你看神就很把他的最大的智慧跟我们讲，他说快跑的不见得。那你说这对人来讲，不是很消极的一种做法？比如说，既然快跑不一定赢的话，那我们为什么快跑？啊，这是人的另外一个想法出来，对不对？等一下我慢慢来看啊，先把这摆在心中，然后这边提醒我们，我们立的志向是立在得胜呢、得赢呢，还是要得粮食呢、得资产？你先心中先想一下，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有一个答案啊。十二节，我们请念十二节，来。
原来人不知道自己的定期与被恶魔劝阻了，被龙夺住破坏不然领导的时候， 世人他现在其中也是如此。
神又连着讲下来十二节，原来我们人有很多试探，人也有很多其他的陷阱在里面，我们人看不到，就好像鱼看不到恶网，人也为了吃点东西他就被捆住了，鸟不知道这是罗网，虽然有一个你可以吃到这个饵在那里，你吃了以后就会被抓住。他在提醒我们人，因为有私欲的关系，常常为了你私欲要去要求追求的东西，使得我们会掉进恶网里面，跟鱼跟鸟一样。我们以为鱼跟鸟好笨啊，怎么弄个小小的陷阱它就进来了，是吧？小时候要抓麻雀，用个盆子放一点米在下面，一碰到棍子或者你绳子一拉，鸟就被抓住。你说哇，这些鸟好笨。可是当我们人生在世上过你人生的时候，你要知道有多少的网也是一样等待你进去，有多少的恶网也是在等待你进去把你抓起来，太多了。可是我们人看不到，你以为你觉得鸟跟鱼那么笨，可是你没有想到我们人也是一样，说不定还更笨。我们在人生中也看到，所以这两件加在一起，我们必须要警醒。我们所立的志向到底立的什么叫做对呢？到底中间还有陷阱？你的私欲开始放肆的时候有什么其他的后果呢？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以错误目标的话有一些后患。第一，因为是私欲迷惑慢慢变坏，神的话是安定在天的。我常常以为觉得哎呀，可能有例外吧，我这个人这个私欲不会把我迷惑，也不会变坏啊，错了。神的话安定在天，他从来不会变，整个世界都涵盖过，永世的话他都今世以后未来都是这样，你我没有一个人例外。常常我说哎呀，别人会这样的，我不会。神说救人，我们原来这个人是被私欲迷惑慢慢变化，肯定每个人都这样，包括你跟我任何一个人，你的孩子都是这样。那因此呢，我们就喜欢什么？注意外表的表现，讨人的喜悦，因为人在你边上你看得见，神你看不到，你反而不要神的喜悦。所以我们常常做决定方向是为了外面的表现，讨人的喜悦。所以刚刚念的说要赢啊，要得胜啊，要得到财产啊，要得到粮食，都是外面你可以让人看得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一下就把方向都定在那个方面去了，而且当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错误的方向是我们的私心、杂念、骄傲、嫉妒、苦毒、贪恋，一个跟一个出现。因为你的方向弄错了，摆在外面的表现跟讨人喜悦，因此你一定有私心会出现，你的杂念会出现，你的骄傲会出现，你的嫉妒会比来比去，苦毒哇比不过开始要害人，甚至于贪恋贪得无厌，这是肯定的啊。而且是没有底线的，人就是那么奇妙的一个动物，以为到贪到一个地步就可以停吧，啊不会，贪恋的意思表示说贪会继续贪，贪到最后没有底，最后是贪到死为止。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啊，错误的目标，你看我们刚传道书所说的，我们目标都放在外面大家看得见的东西，赢啊、得胜啊、资财啊、粮食啊，都是这些表面的东西。神说你放在那边有什么后果呢？因为你在追求虚空、虚荣、虚伪、虚假、虚无，哎，真的是这样。今天因为年初这一篇，我必须要跟大家一个彼此生命的交流，因为太宝贝了。等到后面你发现有多少我们活在，甚至有神的话语，我们还没有活对，然后造成我们忧虑焦虑，你看很多的不安是因为我们在追求这些东西啊，又虚空虚无虚荣虚伪虚假，最后是空的东西，造成我们心中的杂念、骄傲、嫉妒、苦毒、贪恋，当然造成忧虑焦虑不安悲伤失望绝望，因为你求的东西都是那些东西。很多人为了某些东西到追求到最后发现没有追求到，那是神说了嘛，你好好跑不见得赢的嘛，可是你偏偏难受，开始焦虑不安沮丧失望甚至于绝望，很多是这样的。更严重的没有止境的人最后是为了这些而死， 定要为死亡，人为财死，因为这才表示了你追求的东西。外面虚荣东西，表现上看得见的东西，让人看得见喜悦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人很奇妙的方向。所以再回到刚刚传道书的九章十一节，是圣经里面的911，表示说是一个值得我们警醒震惊的一个事情，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方向放在表面的东西。原来刚刚回到刚刚那一节的话，神要我们摆在快跑的地方，神要我们把目标放在力战的地方，神要我们放在智慧的方面，放在明哲方面，放在灵巧方面，这是里面内心世界的东西，外面人不见看得见，神看得见。当你如果这些里面东西拿到的时候，外面的表现感谢神。那因此我们现在回过来，我们既然如此的话，神要我们立志先追求内心的改造。刚刚传道书九章十一节，我们不太注意的就是内心改造。快跑表示说你为了某些事情功课也好，你好好的去做，是神要我们去做，结果不是你要追求的东西。学生好好去学是学的目的，是学生的责任，考试考第一名是最后的果子，你不要去硬求，你功课好好学拿到话感谢神。如果你目标放在你要一定要拿第一名的话，你失望绝望的情况你怎么办？甚至于就算拿第一名，你真的学到了吗？同样的，别的事情是一样的。所以神要我们注意，我们内心的罪就是喜欢让我们去追求外表的行为的表现，真的是这样子。不知不觉中大家都戴了面具，为了外面的表现跑来跑去。仔细想想看也是蛮可悲的，活来活去是为别人活，神说我早就看到你里面是什么样子，为什么为别人活？为什么不为神活？所以神说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因为我们原来的心跟灵是有问题的，有罪的，来面对世上的一些事情，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立志的时候要思想，把这个观念摆在心中，要不然的话立得出来的志最后让自己掉进自己的陷阱里面，很可悲。有人立了志，这个志本身好像看起来很好，没想到他立错了，因为他追求是外面虚浮，最后里面损失。所以说我喜欢的东西好像都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比方说不是你自己可以主宰的。那最后他是说啊，这第七章也是我自己信主的很重要的一章，我发现哇，怎么人那么矛盾，那么挣扎，而且真是苦啊。因为为什么呢？每次里面是良率征战来征战去，最后败掉，也就是我们属灵征战的模式，神在跟我们讲的。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一定会征战的，这是好事。可征战的话，如果觉得苦的话，为什么又败掉的话，有一条出路，我们念一下25节来。
愿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你们，这样呢，我以内心圣父圣神的灵，我受以内心圣父圣神的灵。
这里就是信靠他，感谢他，我们靠了耶稣基督就能够突破，这是唯一的道理。里面的心的心境呢，让它里面活出来。每次你在挣扎的时候，你选择耶稣基督的道理，里面的挣扎。每一次选主耶稣基督的道理，你就得胜一次，你就把那个罪里面的内心的问题就换掉一次。所以我们的信心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大，最后取代了你所有里面的思想，其实是过去的这些 habit 都在心中，所以你可以把它去掉。所以说这个是成长的一条。所以当我们在新的年度开始往前走，假如说你立了志，也觉得这个很对的方向，而且这件事情你过去一直想改变，感谢神，先你立定的方向，立对。可是当你做的时候，必须靠，不是靠这个条文本身，因为这么一点功效都没有，我们就认定了。如果按照以前那样去做，还是说哎呀不要做这不要做那，这样做的话做不到。 唯一要可以做到就是里面让主耶稣基督的心在心中。当你在挣扎的时候，开始左右说，哎呀，又碰到难题了，到底是要选这条选那条，你如果愿意顺服上来，这个时候就是征战的得胜的时候，你的心中解决那个问题，外面的心态你解决，是这样解决的，而不是说里面挣扎，哎呀哎呀，我就因为边上有人我就这样做算了，那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如果说你为了里面，你说哦，我决定因为顺服神不做的事情，外面有没有人看到都无所谓，我决定这样做，这才叫得胜。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神是这样的教导。比如说我们2019年我们开始读经，开始团契查经，等一下还有主日学，这些东西如果你把那个当作只是条文本身的话，神说一点作用都没有啊，还是不要做这不要做那，做这做那，最后一年下来还是一样的道理。当你知道这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你到里面去看看，到底在挣扎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挣扎，是里面的某些私欲罪念使得你要去做那条路的时候赶快警醒，这是唯一可以得胜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讲了那么多了，也就可以结束了。原来如果可以把所立的志成就出来的话，是靠神福音的恩典和公义，靠福音的征战，他的恩典的征战跟成就。所以当我们有心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才可以遵行。那因此我们必须要征战，然后得胜而成长，这是人生唯一的道路，可以越来越合乎神的喜悦。所以我们今天的总结就是啊，我们一定要立志，不立志没有方向，会放肆，立错志也是死路一条。最后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立定志向，不要追求在外面的虚空。可是你去好好思想一下，我们常常立志就是为了外面的真理，对不对？他要我们要在里面的实在和美好追求里面，当你里面的实在美好追求到，外面事情就解决了，真的是这样子。你如果只是为了外面，最后情况一变，你又回到原来情况，而且是变本加厉，而且很容易落到这些恶网圈套里。唯有与神同心同在同行同荣是可以做到的，最后是靠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把福音说，他就是想跟我们讲这一些，我们不要做不要做的，最后你最后一定是失败的，肯定的。我现在越来越知道说，哇，原来主耶稣要这样子来做，为我们罪而死，使得我们心中有信心心灵，因为他要我们开始征战中得胜成长，最后被成就出来。所以今年立志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篇。我想神的话语很宝贝的，我希望你们也觉得那么宝贝。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感谢神，我说原来我以前教孩子真的教错了，我都是把他不好东西换成一个更好的东西，换来换去，最后他还没有学到，直到他信了主我才发现，哇，我可以放心。所以他在念大学之前他信主，使得我心中很难，因为只有靠他心心心灵他做得到，他就算做错了他可以悔改。如果只是靠外面的压制力，他一到别的地方我不在边上，我没有人提醒他，或者没有好朋友在边上，不要说好朋友，因为说句真话，每个人是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新年励志呢，我们就以这个来彼此来勉励。诗篇90篇，时间很快，最后是老虎走的，不但如此也是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所以诗人，我们先念一下我们的结语啊，诗篇90篇12节，一起来念。
求你指教我们怎么样守上这些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做智慧的心。
感谢主，我们今年这时候就开始让这些智慧的心到我们心中，让我们可以真正知道数算的怎么样过我们的日子才叫做一个正确神奇的日子。定好志愿之后，新年立志，定一个不是外表的虚妄，而是定一个有力量可以得胜的，然后依靠神我们来属灵征战中慢慢得胜。那今年一定是丰盛的一年，好吗？
好，
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就求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扎根，让我们心中真的把原来的实心败坏心去掉， 换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新心心灵，让我们借着因信称义来到你的面前，在你里面被你造就，使得我们所立的志都是正确的志，使得我们行的时候是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自己活出来，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杂念败坏的事情都被神制止，因为在我们征战中我们依靠神能够制止这些的事情，因此我们越来越得到丰盛的生命。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相信2019年将是一个更好的一年，也是更丰盛的一年。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人。
阿门。
阿门。好。